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哲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作为江南水乡的无锡，这里的读书氛围也非常浓郁。在无锡，历史上曾存在过诸多求学问道之地，尤以书院为盛，这与无锡崇文兴学、尊师重教的传统风尚关系密切。而提到无锡的书院，或许很多人会先想到东陵书院，但其实无锡惠山的二泉书院历史更为悠久。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认识二泉书院的创办者邵宝，了解一下二泉书院的书香密码。创建于明代的二泉书院，既是书院也是邵宝祠，是无锡惠山祠堂群中书院祠的典型代表，展现了江南源远流长的读书文化传统，也彰显出书院创办者邵宝的教育理念，爱书明理、上德致用的读书宗旨和教育理念，从中也折射出江南读书文化的重要特质。书院作为古代特有的教育机构，拥有藏书、读书、授学、会讲、祭祀等多重功能。古代书院一般选址于山清水秀、地势优越之地，或山脚或水畔，不仅交通便利，优美的环境还有助于涵养气质、陶冶性情、启迪文思。坐拥青山甘泉、钟灵毓秀的惠山山路，自然也成为了古人读书讲学、建办书院的风水宝地。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文人士子在此读书、著述和讲学。从南朝司徒右长史湛庭创立骊山草堂开始，唐代著名诗人李绅、明代余公古原主邹涤光、寄畅原主秦耀，以及海瑞的老师顾可久、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等，都曾在惠山读书或讲学。古镇内的书院除了二泉书院之外，先后还有南宋诗人藏书家尤茂所建的西路书院和岁初书院，纪念理学家朱熹的紫阳书院，和秦少游后裔秦旭等人所创建的碧山营舍等。在这些书院中，最负盛名的当属邵宝创办于1516年的二泉书院。邵宝字国贤，号泉斋，别号二泉，人称二泉先生，乃无锡人。邵宝于成化20年考取进士， 弘治七年任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官至礼部尚书。为官江西期间，曾修白鹿书院学社，亲自受教。少保学问渊博，也是明代成化至弘治时期茶陵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志士归隐之后，少保在惠山脚下建造了二泉书院，并在此讲学11年，是无锡明代书院教育的重要先驱，被赞为上接龟山下开故高的承上启下的教育家典范人物。少保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对后人影响深刻，顾宪成、高攀龙等都尊其为师，二泉书院也因此被称为东陵先生。二泉书院在少保去世之后逐渐荒废，后主要作为祭祀少保的祠堂。如今惠山脚下的二泉书院已经被修复，基本恢复了原貌。进入书院大门，左右两侧门楣有篆刻喜宴藏书，点出了古代书院读书学习和藏书的功能特点。院中的君子堂、超然堂以及碑廊顶端两侧门楣分别有篆刻月窟天根、迎松永竹、观象吞瑶，表达了少保独异的哲学思考。君子堂门前悬挂了一联书许立身一范新长玄北绝，公存暗学办公地以辟东陵，解读了他对东陵讲学的开创之功。而超然堂内则有对联传达少保尊古释今的治学态度，响堂门联见时不随龙化去，云还与鹤归来，则是少保首记，寄托他的人生愿望。
中有爱，是。 情，书中有果，书中也有家，花香五千年，未来在召唤，朗朗乾坤爱满这书香。书中也有家，花香五千年，未来在召唤，朗朗乾坤爱满书香，朗朗乾坤爱满书香。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二泉书院精巧之中显广大，流动之中见洒脱，清幽之中隐变化，简朴之中显生动的景色布局，是少保哲思的写照，也是他晚年传道授业超脱名利的读书境界的精神物化。以二泉书院为代表的这些古人读书藏书教书的文化遗存，充分展示了无锡传统历史上自然与文明相互交融的田园诗意。不止少保，在惠山这块峰峦叠壁、茂林修竹、清泉叠石的幽静佳地，留下读书遗迹的先贤们无一例外的都对承载文化、传递文明的书有着生命本能般的热爱，并通过读书实现了学识的积累、文化的传承、传播和发展，最终实现了生命形而上的超越。他们的读书精神可以概括为爱书明理。遂珠书院的建造者万卷楼主尤茂曾对其好友杨万里说过一段著名且流传颇广的话：吾所抄书若干卷，将会而目之，积读之当肉，寒读之当求，孤寂而读之当朋友，悠悠而读之以当经时情色也。这番话充分表明了尤茂穷极晚年所有经历发动全家抄书藏书编书的驱动力，那就是对读书发自内心的热爱，甚至将读书视为生命唯一的世人情怀，以及因读书而获得的生命充实丰盈。国内现存最早著录版本的书目尤茂的岁初堂书目，正是这样一种爱书精神下所结出的丰硕成果。相比尤茂狂热的苦读，少保的读书更显示出追求生命自由境界的通透超脱。和尤茂一样，少保在从政之余一生都埋头钻研学问，明史少保传记录他博宗群集，有德则书之简，金贵县志说他文章点重，碑版遍天下。少保表示愿为真士夫，不为假道学，潜心研究学问。晚年辞官回归故里之后，他在惠山下桃花坞垒石造点译台研读周易，点译台四面碑上铸有铭文，记述了少保终日读书不辍的情景。晚年的少保谢绝一切功名利禄，回乡侍奉老母，归隐惠山灵泉读书育人。他在点译台上赏风景、观天象，感受地厚天宽，手捧一卷坐以终日，将天地人生看得通透超脱。少保还说，有相本通玄，亦不再剧毒，道人坐高台，望言对苍秀。可见其读书已到了入道的境界。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少保的读书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知识积累，而在于顺势而为，自然而然，用心灵去体悟天地人生这本大书，这真是爱书明理的最高境界了。
雪里雪在花，万丈美晴空。
园里有天雪寺，苦读百卷经史，不知为功名之子，学问里自有传承和坚持。
姥姥说山如春风，拂过千年时空，少年啊壮志在胸，俯首词让人感动，借一场古典的梦，与东坡热情相拥，别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
少保被后人敬仰并立祠祭祀，不仅在于他是一个读书通透超脱的达人，还在于他是一个闪耀着道德光辉、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圣人。不管为官期间还是晚年退隐之后，少保都十分重视对后辈的教育和人才的选拔。在江西为官期间，少保曾主修庐山白鹿洞书院、新建一峰书院，在那里讲学育人。晚年他在二泉书院授学时，更是儒冠云集，群贤毕至。在教育观念上，少保提出了道德至上、功名次之基本理念。在具体培养途径上，他认为礼对德有很好的养成作用，提出爱我以德，处我以礼，最终达到德以本之，发乎仁，才乎义，而成之乎礼，一世而众美，必具焉的效果。这一要求本身与传统儒家思想并无二致，少保的突出之处是他亲自实现了自己提出的道德至上的人生准则。少保任职江西的时候，坚决不受犯法者求情行贿的千两黄金，得到了千金不受先生的美名。在其任漕运总督的时候，他不畏权臣刘瑾的威逼利诱，被弹劾罢官。可以说，少保是真正实践了知之力行这一理学信条的。后人对少保的评价是：以身为教，先行而后文，贤称得失，远近项目。如果说道德至上是少保对学生人格的基本要求，经世致用则是他认为读书的目的。少保与当时的复古派有所不同，他指出复古的目的在于通经，主张变通创造，达到有用释教的目的。他认为以圣人之道为基本出发点，结合现实的情况灵活应变，达到济世的目的，才是学习的真正指挥。少保不断强调学习是为了有用，即所谓文出于学，有用之文也。但是这个用又不只是为实现某一个短期功利目的的有用。他认为一个人的学习应该力求全面，一曰习典章，二曰明经训，三曰敦风俗，四曰育人才。同时少保还提出，如果为科举考试而学，过于急功近利，便失去了为学的根本，这样的人才是没有根基的，也是不能够长远发展的，更不能为国家所用。为学有典章、经训、风俗之系，而不止于人才，人才之生必是之育，而后身心性情有所持， 巡检斥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少保不仅是一位有修养见地的学问家，也是一位拥有优势情怀和实务才能的实干家。为官期间，其所到之处破除迷信，顶格风俗，兴修水利，重视农桑，立积散法，推行祭口浇田法，储粮救荒，为民谋福利。他认为，世人学者如果只为科举应试而读书，缺乏专门的行政知识和实用之才，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难以提出有效的对策，便是无用之才。
时光在眼前斑驳落一纸笔墨，书写不褪色的名字，花香萦绕了东风第一纸春天，正当读书时难猜那青涩朦胧的心事，携手与朋友同窗共相知未来，随时间抵达缓缓至夏天，正当读书时。飞鸟搏击长空映烈日，人生要向最高处展翅，怕你我空把年华先抛掷，秋去冬来向太平读书时，天色凛乱我青春，清澈眼神，湖畔天真，散落星辰。寒窗岁月在心上留痕，一朝金榜生根，扶摇容此生，美梦成真。怕你我空把年华先抛掷，秋去冬来向太平读书时，天真凝乱我被少年人挥洒，意气蓬勃正青春，清澈眼神湖畔天真，散落星辰。
今天惠山脚下低调而厚重的二泉书院，无疑是无锡读书文化的最经典的代表。 少宝及其二泉书院所崇尚的爱书明理、上德致用的读书精神，不仅是对前代江南文人读书传统的继承，更埋下了日后江南文人走向经世致用务实道路的文化种子。对读书的喜爱，对文化的崇尚，造成了无锡学风昌盛、文脉不绝的文化氛围。爱国为民的情怀，经世致用的理想，更触动了理性务实的学术才子和踏实精明的工商业之才，在无锡不断涌现。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画影。咱们下的节目时间再见。
新鲜的青草味儿，鸡掌的声音，清脆的鸡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